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这个节目呢，就是借着一个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叫周允之，他是台大物理系二年级的学生，从小是大家认为的好孩子，成绩好，表现也很不错。然而，这是不是就代表一个人的满足以及幸福呢？在周允之的身上，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不。他其实有很大的压力，生命中有很多自己无法透过的挫折，更是有许多无法理解的问题以及思考。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转变。也因着这样的一个信仰，他展现出生命的认真，以及找到生命的定位，以及这一切所带来的那种生命的动力与热忱，真是叫人心动。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形容自己是忧郁，是不快乐的，但是现在的他是满足，是喜乐的，是充满信心的。亲爱的朋友，你会不会很渴望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生命的奇迹呢？让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就来听听今天故事的主角周允之，他亲自来告诉我们。
我是周允之，我现在就读台湾大学物理系二年级。今天我想要向你分享有关我在认识主的过程里头经历到的一些事情。我成为基督徒已经快要一年了，然后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主他是真真的活着的。我想要简单的分享这一段历程。我在上大学以前，我住在我的老家台南，我的家庭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那个时候，我接触到的观念就像一般的台湾家庭，有关信仰方面就只是一般的民间信仰。我的奶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家平常会在固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节日里面有一些拜拜。我对于基督教在大学以前是没有认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基督教一直有蛮高的兴趣。我主要的观察点是在于西方跟东方两个不同的社会里头有两种不一样的价值观，这是让我一直感到很好奇的地方。我发现西方的人跟东方的人，他们的差别在于，我见到的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的人，他们身上有展现一种自信，这个自信一直是我大学以前很缺乏的一个东西。其实说起来很有趣，我在国中、高中、求学阶段，我的成绩一直都是班上很前段的同学。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读书不是一个阻力， 其他的课业以外的表现，我有参加英文演讲等等的一些课外活动，也都获得不错的成绩。但是在我的心中，我总是觉得不满足，我总是会因为我自己的表现不好，然后加一些很高的标准在我自己身上，会让我自己常常变得很无所适从。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不知道是因谁而转，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就会心情很沮丧，然后会一个人大哭一场，然后把心中的一些忧郁宣泄开之后，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累积，就这样子周而复始的一而再再而三。虽然说大学以前的我在各项的表现上面都很不错，也是大家眼中的所谓的好小孩，成绩好的同学，可是我很明白的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是很不满足的。而且高中的时候，我有读过许多的教材，像是有关儒家的教材、道家的教材等等的，然后在里面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一些道德观，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然后我就试着想要帮助别人，能够例如说帮助一些贫穷的人，一些孤苦无依的人需要帮助，我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里头可以让我自己借着帮助他自己也感到快乐。可是我发现这样子的过程里头，我没有办法真正发自内心的去帮助别人，这也是我以前看到一些基督徒非常好奇的原因。我发现在那个时候我的认知里头，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就是这样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帮助你，他们也不会希望你有什么回报，这也是让我感到很好奇的原因。我还记得在我高三那段日子里头，在台湾的升学的环境下面，我就慢慢的在准备指定科考的一些准备，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考试的那两三天里头，我记得我几乎晚上都是睡不着的，然后我还记得我的妈妈那个时候就在半夜，然后拿着心经，然后跟我讲说我们一起来读，然后帮助你镇定情绪。我就说好啊，我们就把心经念了大概两三遍，我就继续去睡觉，然后我就发现压力还是很大，无法消除。接下来去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说昨天没睡，前天也没睡好，我想接下来的考试我应该会全部爆掉吧，但是总是要考的，那么就让它顺其自然的发生吧。我就用这样子的心情去考试，考完试出来，想不到我没有犯太大太大的错误，然后让我的成绩还是有办法可以在那个时候分发到第二类组里面的第二志愿，也就是现在我就读的系所，叫做台大物理系。在这之中，我就好像有一次的一个不一样的经历，然后告别了高中，进入了大学。我以为跳过了那个升学阶段之后，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开阔吧。而且最让我高兴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进入大学之后，从台南老家热情南台湾一下子 boom 到了台北北部都会区台北市。我一直想要离开家，远远的可以到一个地方，我可以过着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所以进入台湾大学一年级之后，我就好像瞬间的失去了考试的压力，一个人放纵开来。想不到在大一的时候，我来到了物理系，一个以前我高中不是很有兴趣的科系，我遇到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大。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老师说，进了大学之后就轻松了，就不会像高中的时候读书读那么累。我才发现原来到了大学也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在大学里面，在我的班上有来自全台各地的精英，然后他们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异， 以前在南部的我是班上数一数二成绩好的同学，然后一下子进入物理系之后，我的成绩突然就是变成班上倒数的十名内，一个很大的挫折感，一个很大的地位转变，让我瞬间不能适应。然后我心中的问题好像瀑布一样，全部冲出来。然后那个时候的我，加上刚来到台北，还没有适应环境，还没有调整心情，那个时候的我遇到了很大很大的挫折。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想上课，然后翘课，然后一个人在宿舍里面，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来台北要做什么？我到底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以后要干什么？这些问题我全部都没有解答。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忧郁的。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有遇到一群人，这一群人他们在我刚入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做健康检查，在学校里面他们遇到我，然后他们就跟我介绍说，诶，我们有一些很不错的活动哦，你要不要来参加？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跟我说，他们有一些啦啦队的活动，还有一些足球的活动，可是我对那些并没有兴趣。我就跟他说，我可能不太有兴趣吧。可是他们接下来告诉我说，诶，我们除了这些活动以外，还有一些帮助你认识基督教的课程哦。然后这个时候我听到以后眼睛就为之一亮，我就想说，哦，你可以告诉我基督教是什么吗？好，那我过去听听看。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几次的跟他们接触，然后他们带我看一个课程叫做三十个论。那个时候他们慢慢的告诉我，然后我全盘接受，我以为那个东西就是基督教，我也这样子相信进去了。然后就在我慢慢的跟他们接触，从一个礼拜的一次两次聚会，到接下来两次三次，到最后我开始很感兴趣，几乎要深化进去的时候，我的妈妈刚好到台北，我就带她去那个时候我去的那个地方。然后我的妈妈她看了之后回来以后一查，才发现哦，原来那个地方很有问题，原来那根本不是基督教，原来他们跟我讲的那些事情，我相信以为那就是我所理解的神的那些事情，原来是错的。为什么我说是错的呢？我一直到后面才慢慢的发现，原来那个时候他们告诉我的一些事情并不是圣经里面真正讲的真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那一群人原来叫做社理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社理教是什么。社理教是从韩国来的一个宗教，它并不是基督教。这个教义的教导会让你认为这个带领社理教的最高的那个负责人他有跟神一样的地位，这样子并不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内容，而且这样子会让人造成很大的误解，继而对那一位带领者有一种崇拜，这样子的崇拜是非常危险的，会继而引申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来我听我的妈妈跟我讲，叫我赶快离开那个地方之后，我才惊觉，才发现我差一点就要深化进去。那一阵子我就变得很怕基督教，大概有四五个月的时间，就好像一朝被蛇咬的感觉。当我在学校里面遇到有人要跟我分享，诶，我告诉你什么是基督教的时候，我就会回避，不想要靠近，想要离开。但是我大一的生活是非常不如意的，我心中的一些问题还在。然后一直到去年四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到台北市的厦门街进信会，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一群基督徒大家在一起主日礼拜唱诗歌聚会，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属灵四律的小本子。属灵四律的小本子 是学员团契所出版的一简单的有关福音的介绍。然后当我在有人跟我介绍这个本子翻开第一页讲到的内容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动涌现出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第一页的一句话叫做，正如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物理的定律管理着这个宇宙，同样也有一些定律管理着你和神的关系。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第一句话第一律叫做，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宿舍绕来绕去走来走去问的那些话有被解答。我到底来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可是现在我敢讲说，虽然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神有给我一个计划。那我又有问说，可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呢？这一句话的解答呢，也可以用第一律来回答，那就是神爱我，所以他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有给我一个奇妙的生命。于是在那一天，一个教会的姐妹跟我分享了这一本属灵思虑之后，我就决定相信耶稣基督，然后我低下头来一起跟着他做了一个请耶稣进到我心中的祷告。我就成为了一个刚刚信主的新的基督徒。接下来呢，过了一两个礼拜，刚好遇到复活节，有机会可以受浸。我很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之后，我决定受浸，然后告诉我的朋友们，现在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些事情很快的就在两三个礼拜之内发生了，而且完成了。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到现在快一年了，这中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慢慢的让我自己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一些长进。我记得在我上大学之前，就是在高中那段日子，我跟我的家人有很大的摩擦。国中进入高中之后，也就是进入所谓一般家长很担心的青春反叛期，那个时候我对家人的一些疑问全部涌上来，然后表现在行为上，最明显的就是我跟我爸的互动。高中的时候，我会直接跟我的爸爸顶嘴，然后跟他说，可是我觉得这样是对的，那你觉得那样子，可是我就是不同意你讲的，你要怎么样之类的顶撞的话。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这些做法是很伤我家人的心。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大一的时候，我参加社里教的那些活动，然后我的爸爸他就很忧心，很担心我会发生什么事很不好的在我身上，他不愿意这种事发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他就一个人坐火车然后冲上台北，然后那个时候我在上课，就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跟我说，欸，我有话要跟你讲，然后他已经到台北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并不是一个很感激的心情，我反而觉得多管闲事。我那个时候真的这么想。我的爸爸就跟我说不要再去那个教会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还是要去。然后最后他没有办法再说服我了，然后他就很失望的走了，一个人在坐车回南部老家。后来呢，我知道那个教会是社里教有问题，我离开了之后，我跟我的家人关系还是不好。一直到暑假七月的时候，我从教会的一些会友辗转知道学员团契他们在七月的时候有一个短宣队要到苗栗服侍两周。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诶，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让我有机会更认识主。于是呢，我就参加了那个营队，当然呢是在没有跟家人先沟通的情形下就自己报名了，反正那个时候他们也真的不能怎么样。在参加短宣队的那两个礼拜里面，我觉得好像脑子里面有一个倒带的过程一样，我的脑子里面就瞬间浮现出很多很多的以前发生的一些事，包括那个时候接触到一些社里教的概念，包括我跟我家人的互动， 这些事情就慢慢的在我的心中一再的被提起来，然后让我来思考我这样子的做法，我这样子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那个时候我就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圣经，然后如果我有问题的话，我会提出来跟大家讨论。我就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在讲有关孝顺这一件事情。基督教里头对于孝顺父母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我接受了这样子的教导，我也认为我跟我父亲母亲我的家人之前那样子很恶劣的互动其实是不对的。我明白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慢慢的让自己可以用更和缓更和蔼更平顺的口气跟我的父母对话，就算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好像要爆发那样子的心情，就一种好像要怒吼要很不高兴的心情快要起来的时候，我会希望主可以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忍住，让我可以很平顺和缓的跟我父母讲我心里的想法，也可以仔细的听他们的讲法。我为此做了许多的祷告，主他真的听了我的祷告。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大概半年左右，我的父母开始渐渐的发现我的一些转变。以前的我是很冲的，然后会直接顶嘴，然后会直接说出一些很让人伤心的话，然后慢慢的我会主动的帮家里一些忙，然后可以说一些可以缓和情绪的话等等的一些做法，让我的家人好像发现，诶，好像允之成为基督徒之后好像个性有点转变了，不会再那么我行我素，家人都很高兴看到这样子的改变，我也因此而大大的感谢主。圣经里面有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我们为主做见证。在家里头大家就知道我是基督徒，有时候就和我讨论到一些信仰宗教的事情，我也很高兴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回答给他们。我大一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吵吵闹闹的生活就在我信主之后慢慢的越来越规律化。我还记得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大一的时候我住在宿舍里面，每一个人有一个区域，你的桌子和你的床。我从大一上学期整个桌子堆得乱七八糟，到我信主之后慢慢的因为让我的心情平顺下来缓和下来也变得更坚定，我慢慢的就会想要让我的生活更有规律，而不只是一下子忙完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好像所有事都没做完，所有事都一头热。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我的室友就发现我这样的改变，就是也觉得还蛮讶异的。因为以前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让一个人的性格转化是多么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可是想不到我信主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先从我的桌子出发，然后一些东西就慢慢的越来越有条理出来，然后到现在大二这些东西就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于是我的大一就在一个很棒的惊叹号中结束了。
Oh, no. 想，服侍你是我最大的福分，就用我的全心，就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用不住的赞美啊，用不住的感谢，将尊贵颂赞都归给你天父，因你爱我无穷，因你爱我胜过一生一世，要在你宝座前。你就我脱离黑暗，进就奇妙光明，使我生命重新有了真实意义。你用高能力无边将我来扶持，用猜不透的爱永远爱我。
为您进行的节目是云彩飞扬，邀请的是台大物理系二年级的周允之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大一那一年认识主，受浸归入耶稣基督。他说，我的大一就在一个很棒的惊叹号中结束了。那么这样一个信仰的生活带给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如何来追求？他有没有疑问？他的理性以及信心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我们继续欢迎周允之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
我要一生跟随，我要一生献上，服侍你是我最大的福分，就用我的全心，就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
成为了基督徒以后，我就慢慢的拿起圣经，然后想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吸收主的话语，这个真理不变的东西。但是呢，在这中间有遇到的许多许多的问题，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会常常的需要回忆，需要去被解答，需要去被能够理解。我还记得我信主之后遇到的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神迹的部分。因为圣经里头有记载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耶稣来到世界上所行的神迹，包括他让死掉的人复活，包括耶稣从玛利亚的肚子生出来是一个受圣灵感动而生的， 包括耶稣医治人等等的，在海上行走，这些神迹在我这个读物理系的同学眼中看起来是很难用客观角度来说服我的。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会引导到我去问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记载在这些圣经里头的这些话到底可不可信，它的可信度是多高的。我有这些问题之后，我就去寻找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我发现圣经它是有经过考证的，在很早远的一些记录在以前古典经卷上面的一些话有被一一的验证过，所以目前我们读到的这个已经通行不会再改变的圣经版本，它里面的可信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确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再回头来看我的信心连结的部分。我还记得属灵思虑的本子里面有一个火车头的图表，说明这个火车在开动的东西的火车头拉动的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内容。然后我把我的信心搭在这个火车头之后，变成了第二节车厢。有了第二节我的信心这个车厢之后，第三个车厢就是感觉。当我跟主的信心越来越深的时候，这些感觉就会越来越出来。当我确定了圣经的内容是可信之后，我再回到有关耶稣的神迹这件事情。现在呢，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在那个时候真实发生的。虽然说这些看起来是不遵守我们目前已知道的一些物理定律，但是我要回到这个世界是由神所创造的这个观点上。如果这些物理定律，这整个世界，这个你和我都是由神所创造的话，那么这些由神所创造出来的定律，当神道成肉身变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是超乎这个世界的，这是我所同意的。因此我相信耶稣基督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一般常人做不到的事情是绝对可行的，是绝对可能的。因此当我在这样子重新想了一遍之后，我在看圣经里头有关耶稣基督所行的一些神迹的时候，我可以很坚定的讲一句话，那就是耶稣基督行神迹，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在我的信心，因为我对神的信仰慢慢的建立的时候，我的自信也慢慢的被带动。可是在这中间，我有遇到许多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我对神的信心很强，然后我的感动很多，结果想不到过了一两天之后，我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片槁木，然后在那里说，主啊，我觉得内心干渴。然后有一次我读到一段圣经的内容，然后大大的提醒了我，是马太福音的8章24节到27节，那里有讲到，听到主的话语之后去做的人，就好像你把房子盖在根基很稳固的磐石上面，风吹雨晒并不会让这个房子有所动摇，因为它的根基是非常稳固的。但是如果你对主的信心不够，就好像你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当水一冲风一刮，这个房子就摇摇欲坠，要倒不倒的。然后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就是在说我就慢慢的要把我的重点转到主的道上面，也就是这个不改变的真理。的确它就是磐石，当我把我的信心建立在这上面的时候，它成为我心中一个不可动摇的一个元素，一个中心的时候，我的信心就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被慢慢的带动起来，然后继而在我的生命中有许多事情就这样子平顺的展开。每当我跟主的信心越来越强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有那个信念。在我平常的生活里头，有很多很多时候我需要很信靠主，不管是学校的期中考、期末考，上台有演讲，或者是一个 presentation， 常常我觉得压力大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我就会跟主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现在孩子的压力很大，我应该怎么做？主啊，求你启示我。然后我就会想到圣经里头有一句很棒的话，就是腓立比书的4:6-7，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每当我的心中有疑问的时候，主啊，我跟你祷告，可是真的可以成就吗？我这样的念头一起来的时候，我就再次的让自己去回到圣经的这句话上面，去相信这个有大能的主，他无所不能。上礼拜三的时候，是我系上的悟二之夜，我在里头有两个表演，其中一个表演是我的新尝试，我自己创作了一些曲子，把它表现出来。这中间我遇到了好多好多的困难，有好多好多次我是好受挫折，然后一个人，我跟主祷告，希望主可以帮助我，可以度过这些事情。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真的度过这些事，我只在心中祈求，主啊，请求你帮助我，让这些事情平顺的过去就好。想不到在表演那一天，下午在彩排的时候，许多事情原本不能解决的，我的脑子中就突然有闪出一些想法，然后我这么去做，然后一些问题就突然好像奇迹似的被解决了。那一天晚上，我上台表演，下来之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感谢主，因为在这一段日子里头，当我很难过一个人的时候，我没有离开主，主也没有离开我。这个乌尔之夜之后，就好像我的信心又有一次大的提升，我就发现，是的，主啊，我又再一次在乌尔之夜里头体认到，主啊，你是真的活的神，你爱我，而且你真的帮助了我。在大二呢，我让我自己的灵修跟聚会稳定下来。目前呢，我一个礼拜有一些聚会，除了主日礼拜，每周有一天的晚上参加学员团契的聚会，还有每周一天中午有系上的祷告会。这些聚会，我慢慢的让我自己大二的生活是一个更稳定的生活。我固定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有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灵修，我发现这件事情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我有听过有一些人讲说，在大学就可以信主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往往当你进了社会之后，有更大的阻力在你的前面，会让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心单单的向主稳定的灵修。很荣幸的，也很感谢主的是，我在大学有机会养成了这个习惯，让我每天醒来吃完早餐之后，我就可以坐在书桌前，然后把圣经打开，然后看几章圣经的内容，然后查考圣经。我发现这对我的帮助很大，当我又从圣经里头看到一些主的话那么的绝对，那么的值得信靠，我就会觉得一天的生活是多么喜乐。可是这中间也会有一些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主好像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支持的力量，是我的陪伴。就算我觉得一个人不太能够处理事情的时候，主他也会听我的祷告，他不会就这样子把我摆在那里， 我还记得我有遇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有看到一些主所应许的话，就是你向神祷告什么神就给你，然后我就想说，哦，真的吗？那主啊，现在外面在下雨，让他停吧，让他停吧，这样我出去就不用淋雨了。我就发现，诶，雨停了，好帅哦，主啊，你真好，感谢你。结果第二次祷告，诶，又停了。第三次祷告，诶，没有停。这个时候我会有第一个很直接的质疑，就是主啊，你不理我吗？你不听我祷告吗？是因为我表现不好吗？是因为我怎么怎么了吗？我就会因为这样子而对主有一些质疑，主啊，以前你应允我，为什么现在不是呢？是什么原因？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主他有他自己的旨意。当你把你的祷告放在主的祷告文里头，这样子跟主讲的时候，主他会知道，他会明白。但是让那个事情有所改变，有所变化的人是主。当你在这一端说主啊让雨停的时候，会不会在另外一端有一个基督徒也做同样的一个祷告，主啊，我需要这雨，请你让它降下。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变因，很多事根本不是人可以处理的，但是主他可以，他有能力把所有人所有的心思意念都保守住。所以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更深的确据，每次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想说，我希望可以这个样子，主啊，我把它摆在祷告里头，然而事情要怎么样子变化，主啊，请你按照你的旨意来做，我顺服这样子的结果，请求你带领我。现在的我几乎是这个样子在跟主互动的。我发现基督徒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当你得到白白的恩典，信了主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拥有喜乐，但是不仅仅于如此而已。因为主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要向我们周遭的人分享这些见证，分享可以带领更多的人，让原本不是基督徒的人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一点呢，我所参加的学校的团契，也就是学员团契，很强调这一点大使命。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在一周在学校里面会有一天到两天的中午，我们就会一起拿着属灵四律的小本子，然后有遇到有经过的同学就会问他说，同学你好，我们想要跟你分享属灵四律的本子，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听呢？就是邀请他主动的向人传福音。这个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另外的挑战，就好像是秉持着一种喝康道修博这样子的概念。你觉得耶稣基督对你很有帮助，是的，所以我也想要向别人分享。我就试着和别人介绍当初带我信主这一个四律小本子，同样的也去帮助更多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向班上的一个同学传福音，其实这对我来讲是另外的一个挑战，因为那等于就是直接向班上的同学宣告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这么做了，主也给我力量跟勇气，我跟他分享了属灵四律，他也可以接受里面的内容，然后他也祷告，也成为了基督徒。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正向的作用，我也更有自信，有机会可以跟更多的人传福音。就在不久前，我跟我的室友传福音，也是同样的拿着属灵四律的本子，告诉他这一位我的心中最大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我的室友他看了这个属灵四律的本子之后，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宝贝，然后他也同样的祷告了，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就回想到在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参加学员团契的领袖训练营，简称 LTI， 这个营队里面告诉我们简单的三句话。什么叫做有效的见证呢？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耶稣基督，并且将结果交给神。这里面这三句话分别了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圣子，还有圣父。 没错，这就是我传福音的一个概念。我常常会因为哦，他有觉知而高兴，而感谢主。但是他没有觉知也没有关系，因为结果在于神。我只是做一个撒种，也许松松土的动作。我好像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能力，然后再跟别人分享，再把这样子的好东西传了出去。我发现我还蛮热衷于做这些事情的，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改变是这么样子的大，然后我也希望更多更多的人可以，也许是透过我，也许是透过其他人，然后认识到耶稣基督。在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都待在家里，然后我参加完领袖训练营之后，在有一次的机会下，我就拿起了属灵思虑的本子，然后带我的两个妹妹，她们现在是读小学六年级，她们是双胞胎，然后我就让她们在我的房间里面，就一人发给她们一本属灵思虑的本子，我就慢慢的带她们看，她们有问题我也回答她们，然后慢慢的让她们了解属灵思虑的内容。我的妹妹听了之后很喜欢，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祷告，我的妹妹就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心中。接下来呢，我就拿着学员团契的造就人的小本子，然后慢慢的带我的妹妹拿着新约的圣经卡查考内容，更了解耶稣基督。对我来讲，我最高兴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莫过于向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两个妹妹传福音，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一直都觉得很高兴。二月底的时候开学了，上到台北，然后没有机会去再跟我的妹妹这样直接在他们的旁边分享福音。然后在有一次的机会下，我就接触到了救恩之声这个机构，我发现他们原来有一个函授课程，有一套很可爱的彩色图画书，是针对国小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简单的用一些生动的小故事小图片带领他们了解圣经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哇，好棒哦，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一套好课程介绍给我的妹妹。然后我的妹妹他们现在呢报名了这个课程，而且他们还蛮喜欢的。我觉得每天的生活就是在为主做见证，从主那里得到的快乐，这样子的一个良好的循环里面互动。我觉得这是现在我的生命里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每当我想到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会觉得有一些软弱难过的地方，然后我就想到等到那一天我离开世界的时候，进到一个永生有耶稣基督陪伴我的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会加入万军的行列，然后一起高声的喊着何塞纳耶和华，赞美主。我就觉得很高兴。现在的我慢慢的让我自己的信心更被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的有机会的话就跟我周遭的还未信主的朋友分享耶稣基督。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同学，他们也许正苦恼着，他们也许正放纵着，也许他们也是刚成为了基督徒，然后正遇到另外一次属灵的新问题新冲突。我相信这些事情主都是看顾着的。我也相信只要当我们持续的仰望耶稣基督，当我们把我们心中不能放下的那个东西向耶稣基督说明的时候，我相信就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讲的，主一定会赐你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你现在一定会很难想象，因为圣经里面就告诉你那是出你意外的，所以你当然不能想象咯。可是我相信也希望你也可以相信，你所做的每件事情，你心中的忧虑，耶稣基督都与你同在，神都会眷顾你，因为神爱你，因为他爱世人，只要信他的 就可以做他的儿女，他就会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爱着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的信主过程，也希望每一个信主的人或未信主的人在这个世界中都可以有一个很棒的依靠，知道唯有世界的真理不改变的时候，掌握住那个东西，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一个中心依靠，而这个依靠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非常的谢谢周允之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分享。白云真是再一次的感受到这是他的信仰之旅，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他的故事，也来想想自己的生命。成绩好，道德观，或者我们能够经历一关一关的难关，这些都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生命中本质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要往哪里去？什么是我生命里面真正的满足呢？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听众朋友，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寻找道路，我们在渴求真理，我们在问什么是真正的生命，而有谁给我们真实的答案呢？耶稣就是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借着我能够到这位真神天父那里去。这也是周永之他的生命故事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他得着的宝贝，而这也是他基督信仰里边的核心。我知道我所信靠的是这一位真神，并且我知道我在那个信仰是建立在他的话语上，是建立在真理的上面，而我就是用信心来跟他连接，因着这样子的连接，带动了我这整个人的生命，我的经历，甚至我的感觉都不一样了。信心要经得起考验，甚至能够经得起理性的辩驳，因为我所信的是真实的。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生命见证故事里面，再一次的感动了白云，因为我看到神如何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做那奇妙的工作。在允之的生命见证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是蛮有能力的神。那么亲爱的朋友，您对这样的一个信仰，对这一位神，您是不是渴望也能够更进一步，并且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呢？我们非常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这份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接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把这一集的节目经得了周允之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让这样的一个生命故事可以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如何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和卡带，欢迎您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 百音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你的宝座。